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纽辛达教育移民墨尔本分部主管、澳大利亚持牌的移民代理 Kirk 严。你好 ，Kirk。
你好 ，Helen。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跳迁”这个词的定义，以及常见的跳迁行为有哪些吗？
因为从业十来年了，比较少见用 visa hopping 这个词了。那我们行业内用词就是 visa extension， 就是签证延期。因为澳洲签证除了永居之外都会有所谓的有效期嘛，那你有效期快到了之后呢，如果有各种原因想要继续在澳洲待着，然后你可能去申请新的签证。那政府现在用这个词可能想要更加形象一点描述，就是说这些人呢可能在各种签证类别之间呢转来转去。其实在没有出这个规定之前，也有一些签证本身就是不能转学生签证的，比如说海员签证什么的。现在他只是说把这个范围扩大了。那尤其是旅游签跟四八五签证这两个呢，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去转学生签证的。那如果你真的想要以后再读书的话，你可能得选择离开澳洲在境外呢去申请签证，等你拿到签证之后呢还可以继续回来去读书这样子吧。
您如何看待从7月1号起实施的新政策，禁止访客、毕业生和海事船员签证持有者在澳大利亚境内申请学生签证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政府在过去半年里面呢对于学生签证的实际限制的另一步的一个措施了。当然它的目的其实非常明确，就是要减少学生签证的一个申请人。那两大人群就像新闻发布会里面有稍微提及的，一个就是后疫情时代呢，过去一两年澳洲开了国门之后呢，确实有不少人先拿了旅游签过来在澳洲转学生签证。那政府给的去年7月份到今年5月底的数据差不多可能有3万多人去做这样的一个申请了。那另外一块涉及的最重要的就是485毕业生工作签证去转学生签证的，确实也有不少这样子485工签的一个持有者呢，待2年到4年之间的工签呢过期之后暂时还不能成功拿到澳洲的移民签证的话，他有可能选择去学生签证来进一步的在澳洲呢深造啊，去达到澳洲移民的一个要求了。那过去半年政府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主要还是后疫情时代入境澳洲的人比较多，那导致尤其是住房这块大大的没办法去满足需求，所以这样子来进一步的一个限制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学生签证的这么多的一个限制来讲，长期肯定还是会对澳洲的教育产业呢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影响了，包括过半年之后呢可能要引入了所谓留学生的 cap 的一个制度了。现在很多学校对这些其实都是很茫然啊，就不知道政府下一步呢有可能什么新的政策来操作，而且很多留学生现在也是比较不知道如何去规划，因为现在政策变化不是说半年变一次或一年变一次，它有可能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有一条新的规定新的限制出来。比如说包括有很多一些访客签证进来转学生签证了，他其实可能来澳洲之前已经考察过了，或者甚至已经拿到一些学校的 offer 了，然后他可能考虑的就是说因为现在在境外学生签证的审理周期比较长，他可能拿访客签证进来转了，那在过小签期间呢他还可以去按时入学啊，然后去读书。那现在这些政策来讲就是可能让更多的这些潜在的留学生呢无从规划，尤其是想来澳洲的，那可能有一些人也不得不呢去选择其他国家了。
我们知道澳洲政府曾在2022年的时候呢对香港居民网开一面，推出港人专属的避风港政策，也就是香港渠道哈，英文叫 Hong Kong Stream。 那么根据内政部的数据呢，已经有超过1000多名香港人通过这个政策成功移民澳洲。那新政的出台对于那些试图申请移民澳洲的香港居民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还是会有一定影响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所谓的 Hong Kong Stream 香港渠道呢，这些人他们并不是说立马就可以直接去申请这个移民的，往往他有一个前置要求，就是说你需要前面要持有过，比如说485毕业生工作签证，比如说1890，至少持有3年你才可以去转永居，所谓的191了。那不少香港人呢，他们直接来澳洲呢，因为他们是属于 ETA 签证，也就是601签证，可以直接来短期访问澳洲的。也有一些人呢，此前呢就选择拿这个 ETA 入境之后呢，转学生签，读完书之后呢，去申请485工签，然后再满足居住要求呢，去转永居。那现在 ETA 这个601签证呢，也是属于被限制的一个签证类别。就是他们也是不能在境内去转学生签证，对于港人来讲，也是7月1号之后呢，如果想要通过读书，然后最后来走这个香港通道的话，他们就相当于要在境外申请学签。但现在境外的学签的审理周期很长，也是因为现在整体对于学签的一个打压哦，不管你是哪里的护照，哪个国家的申请人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个香港人，他打算7月份入学个澳洲学校，那他可以 ETA 直接过来，现在申请学校可能都还来得及，拿到 COE 之后，7月份之后申请转学生签，然后在这就可以继续读书了。但现在这种情况，7月1号之后他就不能这么操作，他就需要在境外满足所有要求，然后申请学生签证，签证批签之后他才可以入境。那现在学生签证可能批签很多都得3到6个月左右的审理周期，而且之后有可能会更长。比如说我现在有很多境外的学签的申请者，可能今年年初递交的，到现在都没有批签，很多不少2月份的入学都没赶上，但现在都不确定能不能赶上7月份的入学。那如果7月份赶不上的话，他可能就得延期到明年2月份了。所以这个也是对于很多申请者来讲啊，特别无所适从。
在我们新政发布之前啊，就是有一些持有旅游签的人呢，因为申请学生签被拒之后，决定进行上诉。请问这一新政的出台，对于这批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根据法律不追诉的一个原则哈。如果你是在7月1号之前申请的旅游签转学生签证，最后被拒了，当然也要看你被拒的原因。理论上你在境内递交的，你是有上诉的权利，在21天内的去递交。那上诉庭的审核呢，还是根据旧的法律规定去评估的，也就是说，他还是根据现在的一个规定允许你旅游签去转学生签，当然他要你评估你其他条件。那如果你上诉赢了，他打回给移民局的话。移民局也要根据你最早递交的时候的那个条件来帮你审核，所以它本身不会受到所谓的7月1号之后旅游签不能转学签这个条款的一个影响。当然，移民局还是有可能以其他的理由再拒绝你的一个签证申请啊。这个我们现在也是看到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有一些学生签证因为有一个原因被拒，他可以上诉，上诉赢了之后打回给移民局呢，移民局可能找个另外的理由呢，还是把申请者给拒签了。这个以前比较少发生的情况呢，现在也是越来越普遍了。
那么像这样被拒的申请者，会否因为这段历史而在日后离岸重新申请学生签的道路上受阻呢？
如果你有澳洲的学签或其他签证的拒签记录，你在境外申请新的学签呢，本来就是会有受一定的影响了，只是现在这个政策的一个叠加影响会更大一些了。当然，我们也见过有一些客户有一些不好的记录，但是他做好了一个充足的材料准备，那也还是也有批签的了。只是说现在不管你是条件好与坏呢，你要申请学签一定要慎重再慎重了，材料能准备的越充分越好了。要不现在一拒签，最后导致的后果都比较严重了。那你可能之前的所有的一个规划呢，你都得从头推倒，你可能不得不呢，比如说选择其他国家了。
那么在7月1号新政开始执行后，留学生在毕业之后有多长时间让他们找到工作？您觉得找到工作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你主要讲的涉及基本上就是毕业生工作签证了。如果是35周岁以下的话，那他还是可以申请2到3年左右的一个工签了。如果是35周岁以上的话，你就申请不了工签，那你原有的签证可能也就几个月的一个过渡时间哦，一般也就比你课程毕业再多个2、3个月，比如说8月底啊到9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
哦，是这样。
这个找工作对留学生来讲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嘛，因为不管是语言啊、文化啊、背景啊，包括很多专业，不单单只是跟国际留学生竞争，也可能需要跟本地人竞争了。过去1年多了，这些加息啊，对经济也造成相当的影响。对于留学生来讲，现在肯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两难的境界了。但是我一直还是鼓励我的客户呢，把自己能做的努力尽量都做了哦，因为在移民这条路上哈，现在越来越大了不确定性。现在有一个人群，他们其实是最可怜的哈，就是485工签这个改变，就是1月1号之后才毕业的，毕业的时候年龄超过36周岁吧，他们之后就不能申请工签了。但是他们不能申请工签，想要留下来的一个路径呢，就是非常非常窄，因为你仅有1两个月或2、3个月的签证，通常是没有雇主愿意去雇佣你的。除非你真的是非常优秀，而且雇主比如说愿意担保你，他也有一些前置的一些签证的要求，或者你的工作经验的要求，你可能也满足不了，所以也没办法去申请相应的这些担保的签证。当然，很多留学生很优秀，甚至在读的时候啊，或者刚毕业，确实也有找到工作的，但是找到工作并不代表很多雇主呢愿意帮他们去做往后的一个签证申请。先不用说有些雇主呢，他也不一定符合条件，可以帮他做后续的一个签证申请了。
也就是说，即使你有可能拿到工作担保的话，就是你为他工作了3年之后，比如说哈，这个可能是不是他最后能够来帮助你申请永居身份，也还是一个问号，是吧？
对，而且当然有了另外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雇主愿意担保你先拿零签，但是他不愿意担保给你转永居，就让你一直相当于一个零签挂在他那里，在他那里工作。所以就是零签的持有者，说实话还是比较弱势的哦。
那么作为移民代理，您觉得这些签证持有者现在应该如何调整他们的计划呢？
这个政策的一些转向也不单单是澳洲一个国家哦，现在大的环境如此哦，这也是我经常跟很多客户说的，就是移民这种东西啊，3分努力啊，7分运气啊。但是呢，该做的努力呢，一定还是要做哈。如果你躺平了，那你肯定是没有任何机会了。有可能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尽自己的一个努力呢，来寻求可行的一个路径吧。接下来移民又要做挺多改革的，工作项目肯定是会越来越重要了。那如果能找到移民职业相关的一个工作的话，对于以后留在澳洲的一个概率呢，都应该会高很多了。那另外一个，当然在读的留学生呢，也建议呢，提前一点规划了哈，再也不要是等到毕业了或等到签证要到期了才来考虑这些事啊。尤其是如果你有比较中长期的留澳的一个打算的话。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纽辛达教育移民墨尔本分部主管、澳大利亚持牌移民代理克克岩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谢谢您。
谢谢 Helen。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